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琴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先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扒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必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永恒的神，你的话语使世上一切大能者的呼喊都止息，你的话语也使我们的心灵可以得平安，使我们可以在这世上纷繁的噪音当中唯独听见你的声音。主啊，求你今天借着耶稣基督的受苦受死向我们说话，借着圣灵的大能，使我们能够与众圣徒的侍奉当中，一同明白基督长阔高深的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弟兄姐妹请就坐。刚才我们已经谈过，在教会的传统当中，复活主日前面的一周，从今天开始称为圣周或者受难周，在教会的传统上是为了纪念耶稣的受难。圣周的开始就是中之主日，因为这一天当耶稣光荣的进入圣城的时候，耶路撒冷的人在地上铺上中之，欢迎他们的君王来到。铺中之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犹太文化特色的一个做法，所以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提到了这个细节。我们今天所读的路加福音的经文呢，很明显是一个关于中之主日的经文，但是因为路加所面对的读者主要是外邦人、非犹太人，所以他只提到了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没有提到中之这个非常具有犹太特色的细节。但是我们就明白这个中之是特别的在犹太的文化当中来欢迎他们的君王的时候而有的一个的这个特色。如果你的圣经上面有小标题它是这样写的，光荣的进耶路撒冷。马太和马可的记载都聚焦于耶稣最后进了耶路撒冷，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耶稣一直还没有进去，他只是靠近城门口，对不对？他是远远的这个他是渐渐的在靠近耶路撒冷。第37节将近耶路撒冷，然后第41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看见城， 所以路加跟马太、马可的焦点有点不一样，它聚焦在靠近耶路撒冷还没有进去的这一段旅程，虽然最终他会进入。所以很明显，路加的高潮不是在于耶稣进了城，不是耶稣融入圣城，而是耶稣在城门口，他接受众人的欢呼。可是他的高潮不是耶稣进了城，而是当面对这群人的欢呼的时候，耶稣为耶路撒冷城哀哭。这段记载的高潮发生在第41节。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请你重新的来想象这整个故事所描绘的那幅画面：耶稣渐渐靠近耶路撒冷，然后他的门徒跟随着群众心中非常的激动。那37节，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对门徒来说，他们最大的期盼马上要实现，他们非常的激动，他们按捺不住，他们忍不住大声欢呼，歌唱起来。他们的欢呼热烈到让旁边的法利赛人都无法忍受。而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却嚎啕大哭了起来。哀哭就是嚎啕痛哭的意思，大声的哭的意思。你能想象那种割裂感吗？一边一些人大声的欢呼，哇，就等着迎接你，突然你大声的哭了起来，那种感觉怎么说呢？就好像在婚礼上面，我们等着这个新郎的新娘要交换戒指，突然新娘大哭了起来，然后一边哭一边说，我知道有一天你会背叛我。大家都惊呆了，是不是？但如果是这个画面，那这个故事应该让你感到有点惊讶，不是吗？这个戏剧性的这种变化，这种似乎有点割裂、有点突兀的转折，应该让你可以安静下来，可以意识到说，哎，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在发生？前段时间有一件事情很热闹，梅西他在迈阿密国际足球队到香港踢表演赛，然后他的球迷就兴冲冲的从各地赶过来，希望可以看到他们这个亲爱的球王在球场上的英姿。想象如果运气爆棚的时候，说不定还可以跟梅西一起合影，还拿到他的签名照。结果到全场比赛结束的时候，梅西一秒钟都没有上场，这群失望愤怒的球迷就搞起着牌子说退钱。那种突兀、那种戏剧化的转折，应当让我们如果跟门徒一样带着期盼的话，可以安静下来，可以停下来，然后问问自己，也问问我们身边的人，说为什么耶稣要哭？为什么会是这样？耶稣为什么会嚎啕痛哭？因为耶路撒冷全城的人，以色列民，神的子民，包括欢呼的门徒，跟着门徒一起欢呼的众人，也包括法利赛人，他们都没有认出耶稣，他们都没有认出耶稣。当耶稣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却误解了他，甚至拒绝了他。他们因此拒绝了耶稣带给他们的真正的平安、真正的拯救，并且他们对耶稣的拒绝就显明了他们的罪，成为定他们的罪、审判他们罪的证据。可是如果我们读经，我们不是门徒不是已经辨认出耶稣就是弥赛亚吗？早在耶稣融进圣城之前，门徒已经宣告说你就是基督，他们不是辨认出了耶稣的身份了吗？第37节，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 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门徒很显然已经辨认出耶稣，然后他们还带领耶路撒冷的众人来欢迎耶稣，来称颂耶稣，不是吗？门徒的确已经正确的辨认出了耶稣是弥赛亚，是君王的身份，可是他们仍然深深的误解了耶稣，他们仍然没有把耶稣当得的荣耀、当得的称颂归给他。我们来看37节，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了起来。门徒看见了什么？显然他们跟随耶稣，他们一路见证过许多耶稣行的奇事异能。在同一章第11节提到门徒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显然门徒已经看到了许多神的国临近的记号。然后到29节，耶稣马上要抵达他此行的目标，耶稣马上要到达耶路撒冷，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这个地方离耶路撒冷大概有3公里，很近。然后在那里，耶稣为进城做了最后的准备，他打发两个门徒到对面的村子里去预备进城的驴驹，这比驴驹是没有人骑过的，因此适合分别为圣来被神使用。门徒就按着耶稣所说的，从驴驹的主人们那里把驴牵到耶稣那里，扶耶稣骑上，然后众人就把衣服铺在耶稣要经过的路上，他们沿着橄榄山的路前往耶路撒冷。而当这一幕展开在门徒面前的时候，门徒看见这一切的时候，他们过往的那些的经历，他们对于圣经当时旧约的这些的启示，似乎都在这一个时刻汇集在一起。门徒立刻想起他们非常熟悉的先知撒加利亚所预言的弥赛亚君王到来时候的那个画面，就是我们在宣召文的时候读的撒加利亚书9章9到10节，西安的民啊应该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他们看到了这个画面，他们立刻想到了先知的预言，他们意识到现在的这个画面正是先知预言的实现，弥赛亚君王正要进入他的城。而他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跟我们一样刚刚读过创世纪，还记得创世纪的结尾吗？雅各怎么给他的儿子祝福的？雅各给犹大的祝福，直到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要归顺。当他来到的时候有什么迹象？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似乎雅各给犹大的祝福在这一刻也实现了。那比从未有人骑过的驴驹是弥赛亚君王来到时候的记号，而现在门徒觉得我们所期盼的这位弥赛亚的君王正骑在这匹驴驹上往耶路撒冷进发，我们的君王已经来到。他们紧接着想的是，神啊，你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不仅如此，也有解经家指出，路加比马太和马可更加提到了一个地点叫橄榄山，而这可能是指向撒加利亚书第14章4节，讲到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可能是另一个让门徒感到眼前一亮的记号。总而言之，门徒看见了这一切，他们眼前的这一幕让他们过往的经历，让他们对于圣经启示的一个理解都汇集在一起，使他们确信以色列人所期盼的弥赛亚君王正朝向耶路撒冷而来。他们就欢乐起来，他们就大声赞美神，而群众也跟随门徒一起加入这场赞美。他们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路加和马太、马可一样引用了诗篇118篇，这在以色列的传统上是庆贺君王登基时候所唱的诗歌，来称颂耶稣。而路加特意多加了一个诗篇本来没有的字，王， 好让他的读者明白这诗篇的意义。很显然，门徒唱这诗篇，因为他们辨认出耶稣就是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的君王，他们大声欢呼和赞美起来。可是路加另一段的引言则意味深长，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弥赛亚君王所带来的和平，现在只实现在天上，只实现在至高之处。天上的众天使天君，历代的圣徒，他们的屏气凝息的等待耶稣得荣耀的时候，什么时候？在十字架上死亡的时候，受难的时候，耶稣说父啊，我得荣耀的时候就要到了。而地上的平安必须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能实现。那群期盼弥赛亚君王的门徒却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认出了耶稣弥赛亚君王的身份，可是他们一心以为耶稣是以勇力来得胜，是以高高的姿态来复兴以色列国，他们根本没有办法理解，也没有办法接受耶稣作为君王是要借着他被拒绝、被钉死、羞辱、痛苦、无助来登上他的宝座。所以一直以来，为什么圣经一直强调门徒根本，耶稣三次向他们提到受难的事情，门徒听见了却好像就永远都听不见一样。当事情真的发生，他们还是拒绝，因为他们从心里面不能接受这个可能性，他们从心里面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信息，他们内心对弥赛亚期盼不是这样的。就好像许多人对婚姻的期待是错误的，我期待结婚之后我的生活就没有任何的痛苦，而这样的人必定失望，他们失望之后会非常的恼火。而门徒没办法接受，他们一心期盼耶稣带领以色列国脱离罗马政权的奴役，在地上重建大卫的王朝，所以他们满怀期待的讨论我们谁要坐在耶稣的右边。他们一路一直在谈这些事情，然后经文前面特别的提醒我们，耶稣担心他们，耶稣知道他们以为神国要来临了。这里的神国不是神所启示的国，是门徒所期待的那个我们要治理全地、我们要掌权的那个神国。这是门徒一心期待的，他们期待的耶稣是要让以色列再次伟大的耶稣，是实现以色列国伟大复兴的耶稣。所以他们对弥赛亚君王的期盼跟今天在美国、在中国流行的政治口号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他们误解了耶稣，他们期盼耶稣作为君王是来实现他们理想当中的国度，也因此他们不能加入那场在天上的敬拜，因为他们还没有辨认出这位弥赛亚君王真正的荣耀，他们还不能将这位将要降卑到极点甚至死在十字架上的君王所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他。此刻路加告诉我们，只有在天上在至高之处有荣光，在地上还没有。而在这里我要插入一个题外话，很多人读到三十四节的这一段故事的时候，就耶稣怎么让他的门徒得到驴驹这一段，会想当然的认为耶稣是神，所以他知道在哪里有可以用的驴驹，他也可以掌控人的意志让他们配合门徒，耶稣是真正的神。可是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在前往耶路撒冷成就神救赎旨意的这一路上，耶稣从未占着他自己神性的权柄作弊，他从未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者，他一直是神，可是他从未占着他的神性作弊来成就父神所托付他的救赎的旨意。我们虽然无法知道所有的细节，我们无法确切的知道当时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可是你千万不要轻易的就说，哦，耶稣是神，所以这一切一定能发生。一个更加合理的解释是，你要知道耶稣这是他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但这不是他第一次到耶路撒冷。在圣经当中至少三次提到他到耶路撒冷，他从小的时候就去过耶路撒冷。而耶稣很清楚的知道，作为受膏者弥赛亚基督，他必须要在耶路撒冷受难。他知道众先知的预言要应验在他身上，毕竟连门徒都非常清楚这个预言，不是吗？因此耶稣不可能不做准备，耶稣不可能不为他在耶路撒冷的死来做准备。这一匹从来没有人骑过的驴驹，很可能是耶稣早就预备好了。因此当驴的主人听见他们约定好的一个独特的爱好，主要用它，就欣然的让门徒带走这匹驴驹。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测，但是这样的推测比你只是简单的说，哦，耶稣是神，他当然能做到这一点更加的合理。并且这样推测让我们不是像门徒那样想当然的认为，哦，神的受膏者来就是要彰显他的权柄和能力，而不能去真正的体会他的降卑，体会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羞辱。这样的思想让我们可以更深的体会圣子基督为了拯救我们罪人深深的降卑而彰显出来的那种荣耀。而这荣耀会激发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内心对于基督持续不断的称颂和赞扬。只有真正的去欣赏和体会基督的降卑所彰显出来的荣耀，亲爱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地上的赞美才能够加入天使天君的在天上的那场敬拜。拒绝基督的受难，拒绝基督的降卑，拒绝基督要借着他的羞辱受苦来登上王位的信仰，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教的信仰。门徒误解了耶稣弥赛亚君王的身份，而法利赛人则是完全的否认了耶稣弥赛亚君王的身份。所以众人当中三十九节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责备他们。法利赛人很懂圣经，可是他们属灵的瞎眼已经到了一个病入膏肓的地步，有那么多清楚的记号指向耶稣的身份，连门徒都知道法利赛人是可以把整个旧约圣经从起初啊，我不知道旧约圣经最后两个字是什么，可是他们知道，然后他们的工作就是他们要手抄这些圣经，他们是连旧约圣经希伯来文当中的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会弄错的。当有这么多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君王的记号表明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仍然只是把耶稣当作夫子老师，跟他们一样的老师，像孔子，像甘地，这样伟大的人，他们却公然的否认耶稣是弥赛亚。他说：“老师，责备你的门徒吧。”法利赛人说的是：“耶稣，我们很尊重你，我们很尊重你，我们尊重你的信仰，我们很愿意听你的教导。”你也的确讲了很多至理名言，可是你的门徒太过分了，他们居然把你高抬做神，他们公然的进行偶像崇拜，你快点快点让他们停下来，让你最大的善意来理解法利赛人，我们不要把他们想得太坏。他们听到门徒对耶稣的称颂，他们的感受是很尴尬，尴尬到他们的脚趾都能够抠出一个三居室。你可以怎么理解法利赛人的心情呢？举个例子，年轻人可能听过去年王自如被采访的时候谈到他的老板董明珠说的话，他这样说： 我哪怕每天什么事都不干，我就看他怎么开会，我听他每天讲什么做什么，我都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如果你听到这个采访，你会忍不住说，哦，不要再说下去了，可以结束。而中国人对这种感受不会感到陌生，对不对？你在公司，你在学校，如果你在党政机关开会，你经常会有这种感受，对不对？你经常听别人拍马屁，你说快点停下来吧，看，拜托快点停下来吧，不要再说了，受不了了，你尴尬的觉得全身都在发麻。当你最大的善意来理解法利赛人，你不要轻易的说，哦，他们就是拒绝耶稣，他们的神学让他们懂得人不应该被当作神那样称颂，可是他们属灵的瞎眼让他们拒绝耶稣是弥赛亚，是当受称颂的那一位。他们在这种矛盾当中，他们有一种深深的不适。确实这样，当一个人被当作神那样崇拜的时候，他就会让人深深的不适，他就会让人感到受不了，不是吗？可是当神真的来到的时候，当神真的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他就应当被当作神那样的称颂。他们之所以有这种尴尬的感受，我不是说你在听到别人这个偶像崇拜的时候那种尴尬的感受是不对的，我要让你理解法利赛他们之所以受不了，因为他们认为耶稣不过是一个伟大的老师，比他们了不起，但他仍然只是一个人而已，他不是以色列所期盼的亲自来做他们君王的耶和华，他不应该也不配得到只属于神的赞美。而这是你身边绝大多数人对耶稣的反应，对吗？哦，我尊重你的信仰，但凭什么只有耶稣是神？你们基督徒这么蛮横的吗？为什么只有基督耶稣才是唯一的拯救？凭什么不能条条大路通罗马？而为什么我们会对耶稣有这种反应？因为我们觉得耶稣没有那么伟大，耶稣并不值得人不来敬拜，耶稣并不值得人全然的降服。当有一个人说，我信靠了耶稣，他是我的主，我要把我的人生、我的思想、我的生活、我的理想、我的追求、我的价值观都放在他手下的时候，我们会说，你太狂热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耶稣不过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而已，他凭什么得到一个人全然的尊崇？而这对耶稣的这样的否认，也是现今许多流行的异端和邪教的问题。他们认为耶稣不是弥赛亚君王，不够伟大，所以现在很多的异端和邪教的问题是在于他们必须造出另一个伟大的人来敬拜，并且他们亵渎性的称，哦，这个人就是再来的耶稣。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耶稣，他们否认了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的君王，所以他们需要再造一个人心的偶像来满足他们的敬拜欲，并且他们亵渎性的把一个人称为耶稣，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他们否认了耶稣。对这样的否认，你发现没有，耶稣的回应是直截了当的。门徒或许误解了耶稣，耶稣不断地向他们解释，不断地要向他们启示，耶稣没有断然地否定他们，因为他们事实上做对了一些事情。可是耶稣对于法利赛人的这种否认，他的回应却是直截了当的。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就算你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你也知道耶稣的意思，没有气息、没有石头的生命都比你们法利赛人更有属灵的洞见，没有生命的石头比公然否认耶稣的人更有属灵的看见。 弟兄姐妹们，可见我们这些罪人的瞎眼是何等的深。如果我们认识自己，如果我们认识人，我们就不会觉得哇，这个人要来寻找耶稣，哇，这个人好有这个灵性，好有洞见，他主动的要寻求耶稣，这不是人所会有的反应，这都是出于圣灵的恩典。因为耶稣这样告诉我们，连路边的一块石头都比人更有灵性。所以有人把我们罪人称为活死人，我们身体还活着，我们的灵性却已经死了。我有个朋友，他是一个美国人，神学毕业之后到中国来教书，在大学里面教基督教的这个入门。很多那时候复旦的学生还对外国人感兴趣，想跟他学学英语，所以他也很慷慨，他甚至在皇冠酒店租了个房间给他们开圣诞 party， 学生很喜欢他，所以他很熟悉这群复旦聪明的学生。有一次他对我讲，复旦的学生有个问题很麻烦，他们太聪明了，他们的智商让他们轻易的能懂得很多的东西，可是如果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灵性的灵商的话，这群复旦的学生他们的灵商比幼儿园的小孩子还不如，因此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一种巨大的割裂，他们的智商、他们的能力、他们的地位很超然，可是他们属灵的瞎眼却极大，而这种巨大的割裂让他们没有办法面对耶稣有正常的人的一个反应。他们的恩赐成为他们的阻碍，成为绊脚石，某种程度上成为他们认识耶稣得着拯救的咒诅。我们需要重生，我们需要重生。但法利赛人可能知道的比我们更多一点，因为我说过法利赛人很熟悉圣经，他们可能听到了耶稣更深刻的责备。在旧约圣经当中谈到石头呼叫的经文就有一句，哈巴谷书第二章十一节，墙里的石头必呼叫。而在那里先是哈巴谷指控以色列的仇敌加勒底人，预言他们最终会被神审判和毁灭，而当神审判临到的时候，没有生命的东西墙里的石头会见证这场审判。耶稣的回答是在说，法利赛人啊，耶路撒冷的人如果不来欢迎我，不来敬拜我，那么他们的罪是比你们以色列人最恨恶的加勒底人的罪更加可憎的。他相当于指着一个中国人说，如果你们不来欢迎我，不来称颂我，你们所犯的罪比屠杀，比参与南京大屠杀的那个刽子手所犯的罪更加的可憎。耶路撒冷人所当得的审判是比加勒底人更加可怕的。如果这样的话，耶路撒冷所需要遭受的毁灭，因为他们误解了耶稣，因为他们拒绝耶稣所需要遭受的审判，所需要面对的毁灭又该是何等的大呢？所以怪不得耶稣看见耶路撒冷城就充满怜悯的无法抑制的哀哭，嚎啕痛哭。所以那时候你明白这个画面了吗？你明白耶稣为什么要哭了吗？门徒误解了耶稣，法利赛人否认了耶稣，整个耶路撒冷人都没有认出耶稣，反倒拒绝他。所以我们在刚才的祷告当中听到，几天之后法利赛人文士和祭司就使出诡计，要把耶稣置于死地。而这里跟门徒一起欢乐赞美的群众，几天之下他们就在别人的鼓动之下对耶稣说，钉他十字架，一次不够钉他十字架，两次不够定他十字架，重要的是他们要说三遍。 他们真心的想要定耶稣上十字架。他们无可否认他们的罪，因为他们三次说耶稣定他十字架，无可否认。我们读到这样的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是不是现在发生的就是这样的事？要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的救恩。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是耶稣要来做的。你听见弥赛亚君王耶稣在耶路撒冷城门口为他子民的痛哭声吗？这样充满怜悯的哭声，难道会是凶恶的讨债者要发出的声音吗？耶稣难道不是要来拯救属他的在罪恶当中的子民吗？可是神的子民怎么回应？还记得那个凶恶缘故的比喻吗？面对神一次又一次的爱，面对耶稣的怜悯，他们伸出毒计，他们说把这个儿子也杀了吧，杀了他我们就能自己做神了。于是他们把应该来做王的耶稣推出城外，杀死在那里。耶稣知道这就是罪人靠自己所能有的反应，罪人靠自己只能抵挡神的救恩。耶稣为他们哭泣，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乎你平安的事情，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你们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这是毁灭和审判的画面，并且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石头，毁灭到一个地步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眷顾的事，因为你不知道眷顾的事，因为你不知道眷顾的事。你在哪里听到我说过这个词呢？创世纪第五十章，约瑟死的时候对以色列说了两次，耶和华必看顾你，耶和华必眷顾你们， God
visit you.
will visit you. 神会到你家来拜访，神会到你家来拜访，神会来到你这里，把你从埃及为奴之地，从罪恶当中带出来，带到他所应许的天家。你还记得那个眷顾的时候吗？现在耶稣来就是神眷顾他子民的时候，施行拯救的时候。可是他的子民耶路撒冷人却误解否认拒绝了神他的救赎，神所差遣的基督弥赛亚君王，他们的拒绝，他们的不信，正是他们背约背逆神确凿的证据，也成为他们必须面对神公义审判的证据。所以约翰接着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是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道爱黑暗，定他们罪的就是在此审判或是拯救。这是我们上周的主题，审判还是拯救。我们唯一明确的根据就是对弥赛亚君王耶稣的回应。所以亲爱的基督徒们，让我给你一个非常非常直接和简单的应用。你信耶稣是基督？你信吗？你是不是关心基督如何实现你理想的生活和世界，多过于关心基督是你的主你的王？换言之，当你想到基督教信仰的时候，你在脑海当中首先涌现的是你作为基督徒能够得到的祝福，你应尽的责任，还是你所爱慕和尊崇的基督？在教会里面，我们祈求基督回应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道德，赐给我们更多资源，让我们少一些痛苦和麻烦，远远多过我们对基督荣耀的默想和赞美。而在公共的领域，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基督徒热切的盼望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人可以归主，使基督教的价值观可以主导文化。有许多人甚至满怀期盼的认为中国的领导阶层可以改变对基督教的偏见。那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多人的想法，很多人甚至期待中国那时的领导人可以信主， 然后使中国成为像美国那样可以在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基督教国家。这些思想并非是错的，有很多也是很美好的。可是弟兄姐妹们，就算你把这一切个人的、公共的期盼全都加起来，他们不足以与基督自己的荣耀相比拟。不要被从基督而来的祝福抓住你的思想，以至于基督从你生命的中心偏离了。让我再次的告诉你，不要被从基督而来的一切的祝福抓住你的思想，以至于基督从你生命的中心偏离了。亲爱的基督徒们，你要常常问自己，如果有人拿世上的一切和你换耶稣，你会觉得痛苦吗？当有人说我拿马云所有的财产跟你交换耶稣，你会有片刻的迟疑吗？你说啊，那不可能。但是真的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有片刻的迟疑吗？你会感到极度的痛苦吗？你应当感到痛苦，你应当感到忧闷，因为有人要拿走你生命当中的至宝耶稣。你应当斥责这样的一个无知。亲爱的基督徒们，敞着脸来看基督的荣光，好让你可以变成主的形状，好让你更有主的荣光。而对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让我给你一个直接的挑战：你还是认为耶稣不过是一个伟大的老师吗？你还认为耶稣不过是一个人，因此你可以轻忽地对待他吗？巴不得你知道这关系你平安的事，巴不得你知道审判的可怕，巴不得你知道神上门来拜访你的时候。如今神已经来拜访你，神的拯救已经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三日后复活而成就，借着圣灵就向我们显明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如今他就借着基督肉身受死，叫我们可以与他和好，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他自己的面前。唯愿圣灵光照你，打开你的耳朵，让你听到耶稣为那将要面临审判的人所发出的哀哭。唯愿圣灵光照你，打开你的眼睛，让你看见弥赛亚君王的荣耀，可以欢乐起来，大声赞美，而这一次让你的赞美可以加入到天上的敬拜和称颂当中。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你就是我们所期盼的君王，你是配得尊崇的君王，感谢你愿意降卑到如此的地步，就近挽回拯救我们。感谢你的怜悯，你向我们这些得罪拒绝你的人显出我们何等配的爱。主耶稣啊，我们怎能不专注于你？我们怎能再离弃你去寻求其他的主宰和满足？我们怎能再保留自己的权利和诉求？主，我们唯有感恩的为你，也唯愿你的灵来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你荣耀的样式，谦卑埋怨是荣耀归给奉耶稣的名。
Amen.